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操练身体啊，就是我们锻炼自己的身体，这益处还少，但是有啊。那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希望身体健康，身体也是神所造的，我们希望有个最健康的身体来服侍上帝，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这个益处还少，因为这只有这一生吧。当然这一生我们在用我们的舌头，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心脏，用我们的肺的时候，通通要到有永恒的果效，也不能跟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舌头，跟我们的身体分开。我传福音，我爱人，我帮助人，一样是要用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可以非常圣洁，也可以非常喜悦上帝为我们所造的。我再一次说，包括性，包括吃，但这都要在神的恩典之下做，才有真正的永恒的快乐的。那唯独敬虔，我想就是在信靠上帝。敬虔这真的可以把它当作信心的生活哈。敬虔，愿意信靠顺服上帝，愿意让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来约束、来引导、来帮助、鼓励我们。如果你愿意攻克己身，叫声服你，愿意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对付自己的私欲，愿意在每件事上都有信心，那就是像罗马书8:23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有益处。事实上特别在痛苦的操练中有益处，有永恒的果效，被主纪念。而且我很喜欢用一个字，就是你得到自由。情欲里人真是没有自由，你被捆绑嘛，说真的就是被火烧嘛，你简直没有办法摆脱。那我想那种不自由也可以说就像什么吸毒人或赌博人或有某种瘾的人，网咖，某种瘾，他好过瘾。但你再看一看，实在是最不自由，最要放纵自己说我最自由的人，其实真的是最不自由啊。那这个益处里面当然不只是自由了，但是我觉得自由是一个那个在主里面，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自由，让我们可以喜悦，不被那个痛苦的重担捆住哈，那是我们的自由，感谢主。这个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信靠上帝绝对不是只有将来死后在天堂很好。我们信靠上帝，就算我们这一生像耶利米一样，或者类似耶利米一样，我们肉身上的快乐很少，那么我们心灵真的是快乐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经验哈，就是你真的你交的作业是自己写的，很努力写的，不是抄的，那么交完成了那个是很快乐的。如果是抄的哈，你的论文是抄的，你天天都有个阴影，有没有一天人家会来检举啊，揭发啊，就是那个你违反了上帝的话，那个控告是在的。你遵循上帝的话，每一件事今生就有一个平安的良心。我很盼望我更有平安良心，当然我们不是做好了才有平安的良心，那永远没有这一天的，因为我们总是做得不好。但是我们有主的宝血洁净，希伯来书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得以洁净，而且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能够很平安，那是今生就有的益处。更不要说在物质上、身体上神有祝福，当然还有来生的应许。应许这个字是指比较将来的应许， promise 嘛，就是还没有发生。那我们如果愿意操练自己，永远下一步会更好，不只是过去，不只是现在哈。神保证我们愿意跟随他，愿意对付自己，我们得着生命，我们得着自由，我们得着爱，我们享受生命自由和爱。这个是可信而可佩服的。可信上帝的话都可以信靠，可佩服上帝的话都是充满了智慧，叫我们敬佩啊。好，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在世生活真是劳苦努力啊， 世人也在劳苦，郭台铭也在劳苦，你也在劳苦。当然你们觉得他们的劳苦很好，我们劳苦没有价值。我们是认为我们如果真的信靠上帝的劳苦努力，当然你觉得郭台铭儿子更好，不要劳苦有那么多享受更好，那我们劳苦，我们知道在罪恶的世界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在罪恶的肉体里需要靠着圣灵来对付肉体的私欲，来掌控它，我们才能得胜。但是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自由生命的应许，给我们产业，给我们能够活得美善快乐，所以我们劳苦。那么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也求主帮助我们的生活是有盼望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今天人这么绝望，就是我们总把看得见的希望或指望或盼望当作盼望。看得见的希望，譬如说啊，我很希望考上大学，这个不能说不是希望。我很希望能够身材更好一点，我很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奖学金，我很希望能跟这个女孩子结婚，我很希望能够看这个电影，这些不能说不是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你一得到，那个希望就没有了。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一定都不好，这些里面非常多是好的。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希望，就是在上帝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看不见却是美好的，却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因着圣灵，我们知道我们把指望把一切放在上帝身上，我们不会绝望，而且我们今天就能够得到那个希望给我们的力量和实际的喜悦。上帝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永生的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生不是说将来如何如何而已，永生是永远的，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且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力。我更是越来越体会到自己的逐渐的衰老，那你们也会体会到，那只有在主里面，在圣灵里面，那个不会衰残的，不会随着肉体和物质的朽化而朽化的那个力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喜悦哈！永生的神，昔在今在直到永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从败坏中更新的，是那个万灵之父。这位神他让我们在劳苦中不会徒然劳苦，他拯救我们，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哈！这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万人救主，就是神的恩典让所有的人都得到神的保守，都没有立刻在他震怒下死亡，所以万人都天天在神的恩典中被拯救。我们都应该死的，我们都应该得癌症的，我们应该在神的震怒下的，神在拯救他们，但神特别拯救信徒，让他们信靠了上帝有永生。那另外一个比较新的解释呢，那个万人救主更是，意思就是救世，就是那个万人救主就是指那个万人，就是指信徒哈。那这个解释就狭窄一点，不过好像现在文法比较同意这种讲法，就是万人不在神的拯救中，只有信徒在神的拯救中。这个对我们来讲我想并不重要，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们，上帝救我们脱离情欲，脱离世俗的引诱，而且救我们脱离这种下沉的这种下坠的软弱的思想，而能够靠着上帝去操练自己，在敬虔上面操练哈。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啊，这各位，这真是你们不喜欢的，但是我只能照着上帝的话做。我们不仅在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仅要自己去遵行，而且要不断的遵行，要弃绝那些错误的，要讲那些对的。讲那些对的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有点唠叨哈。你看四章六节要提醒，然后在四章第十一节要吩咐，要教导。我不是说你要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念啊，一直要开主日学，但是我想需要让人知道吩咐是一个命令。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并不是可以有选择的，我们就信靠上帝来讲，当然就是罪恶的世界里这当然是我们的选择，但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信主了以后，他所有的命令，他所有的劝告不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只有听，听了一定蒙福，顺服一定蒙福，我们不能选择要不要听，就好像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现在要不要呼吸一样。你可以选择不呼吸，但是你能憋气憋多久嘞？我们的生命是，尤其是信徒的生命，我们从主内来的，我们就是要听从上帝，没有选择。那当然我们有肉体的软弱，所以神设立的权柄会吩咐我们，但是 我们不能永远在吩咐当中，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悟性智力被开启，因为教导，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对的，我们去做。各位，父母的权威叫你这样做，实在是那只能很有限。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悟性知道这是对的去做，你知道一件事该做，你明白了你去做。苏格拉底这样讲，其实就是圣经上也应该是这样讲，没有人会故意犯罪的，都在无知中犯罪。你真的知道这件事是对的，你会去做的。那我们相信教导的重要，让人明白什么是该做的，你去做是蒙福的哈。去教的时候，各位，我们大人小孩，你信主多年，短期这个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觉得年轻不是肉身上的老和青而已，我想任何一个人家觉得你经验嫩或者是不嫩，我想都有，我们都需要被提醒。你大人很难想到哈，保罗这句话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一天到晚就说你们年轻人呢，要收敛点啊。保罗讲的好像刚好相反，保罗说不要让人看你年轻好像不懂这些事。当然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收敛一点，我们承认不是收敛一点，我们需要对付自己，尤其我们少不更事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但是我们对于主的恩典，我们也不敢谦虚。当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把主的恩典要活出来。好，譬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的信仰。我不可以对人说，人家说哎，是不是万教归一啊，信什么都可以得救啊。我不可以说哎呀大概是吧啊。我们基督徒太骄傲了，我们以后不敢这么骄傲，信佛教也可以得救。我们在这些事上不可以谦虚的，因为这是违反真理的事情。我们只能说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当你是年轻的时候，但你神把一个托付给你的时候，神把这个责任给你的时候，你就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因为你年纪固然轻，但是上帝给你的那个话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你认识你知道就要讲。你念了化学，你知道这个东西吃了会死人的话，你即使比你的长辈是你的奶奶婆婆喝香灰水说这个很好，你知道那不好，你就不要叫他小看你年轻。你尽你可能的分析给他听，这个是不好的，不可以喝的。各位，没有什么真理比认识上帝的真理更重要。当提摩太，当我们知道的时候，还有这个真理所带来我们生活中该有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因为我们固然年轻，但是我们所持守的那信仰是永生神的真理，你不可以在那件事上打了折扣哈。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言语上做榜样哈，这个你从旧约就可以看到，箴言里面耶稣也讲这些话，雅各也讲这些话。言语上面，现在的言语当然就包括你们电脑和手机上的言语了。那这些言语，我也真的求主帮助。我不晓得现在那种性的挑逗的字眼多么容易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这一方面保罗也常常提醒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圣洁，在言语上面不光是信了啊，不光是不要开黄腔，我们希望正面的能够造就人，能够鼓励人，能够安慰人，能提醒人，这些都需要多接触上帝的话。言语上面我们要有榜样，我们不是光说话，我们也希望在说话我们也同样有行为，就是爱心上的见证哈。信心上啊，这个信心又是真道的话语那样的信心，就是我们在信仰的纯正上、真理的认识上也做信徒的榜样，也就是我们信的正确，我们信了以后的行为也是正确的。这里他特别讲清洁，我想这清洁实在是跟世俗的污秽，特别是肉体的污秽，特别是性上面有关系，因为这从古到今这方面的引诱都非常的多，在这上面要做众人的榜样，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常常说哎呀，你看主就好了，不要看人，看人会跌倒啊。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就是说，保罗也多次讲，希伯来书也讲，你们要看那些引导你们的人的结局如何。就从我今天讲，你们要看康牧师，各位，我哪里敢讲啊，你们哪能看，我看我完蛋了，照妖镜一看我就是丑态毕露了。 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绝对承认我们始终需要神的恩典，各方面心思意念言语都不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就始终拿这个做犯罪的借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既蒙了恩典，我们就都做信徒的榜样，当然也彼此的学习哈。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提摩太是比较胆小了，所以很多事哈，保罗是先教，希望他为保罗来的时候铺个路哈。那么，但是保罗也知道提摩太大概不大敢讲，所以三章十五节也讲到说，我如果单言久了，你起码知道该怎么做，能不能做到不知道，起码知道该怎么做。在这里也是保罗希望他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是保罗是写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哈，你就不断的讲吧，宣读，大家都要听到。这一点我也是算起来很讨厌的，我很讨厌听人家在那里读一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在立法院里面，那个一个法规真的要三读通过，就是要三读，表示你真的听到了。我知道我们耳朵对这些东西常常关起来的，不过起码责任你要尽到，就跟在旧约的时候以西结书里面讲，如果我警戒，我设立你做一个警戒者、守望者，你看到了危险，你如果不讲，危险来了，他们灭亡了，我要追讨你流人血的罪。如果你看到危险来了，你警戒人，人不听，他们灭亡了，那他们的错，但是你可以被赦免。我们不能因为人不听，我们就不讲。当然我们很注重技巧，当然我们更知道我们自己没有资格去责备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还是该大声宣读的，让人听到的。人听不听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我自己也不大听，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听。劝勉和教导哈，我想这劝勉都有一点，我觉得是感情方面比较多，苦口婆心，教导是真理的诉说比较多哈。你要想到这些，我们在这里再看到哈，行为上的见证，行为上的良善，一定出自一个对正确教义的了解、宣读、劝勉、教导。我们基督教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我们把正确的教义和道德法则教人，不把它律法化，借着福音让我们去有这个靠着上帝去遵行的心哈。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时候赐给你的。好，这一点哈，按手是我们今天不大做的哈。不过在旧约和新约，按手有一种看起来有点迷信的情形，按手有一点像那个中国的武侠小说发功啊，就是把一个东西传递到另外一个上面。而像旧约的时候，把那个罪恶传递到那个羊的身上，那个羊就变成一个代罪羔羊，你按在他头上，好像你的罪都跑到他身上一样。那么然后也有好像把那个权力传递一样啊，当约书亚被按立的时候，好像那个权力就传到他身上。那我们最难接受的，尤其是我们这比较非灵恩派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大觉得说恩赐是按手可以给你的。保罗在这里的确这样讲了，我们觉得恩赐是圣灵赐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不应该是人按手赐的。但是灵恩派弟兄姐妹这样讲也有经文根据，所以我也不反对。不过这里我的看法是这样哈，你不要轻忽你的恩赐。你看提摩太太谦卑了，太觉得自己年纪小了，所以很多地方就胆怯。我再说，我们绝不能骄傲，但是当我们对上帝的事胆怯的时候，那也是一种骄傲，就是那种把人的看法看得比神的真理还重要，那就是骄傲自大了。神这样讲你就这样做嘛，就这样信嘛，你不要觉得你太小了不好意思，那还是骄傲，你怕得罪人不怕得罪神。那么你轻忽所得的恩赐，不敢发挥出来不敢用来谦卑的服侍，那么其实如果用来彰显我们自己，我们都大非常的乐意哈。你不要轻忽这种恩赐哥林多教会也有一个错误，他们很多的恩赐，但他们把这些恩赐用来炫耀自己，那个就不对了哈。我们所有的恩赐希望能造就，那但是提摩太这里的缺点是跟哥林多教会相反的，哥林多教会是爱现，提摩太是太胆小了。 那既然是上帝所给的，你就好好的发挥出来。甚至我们说的严重一点，旧约新约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没有发挥出来，那就是不结果子的树要砍下来的，那是空占地土，不结果子，不好哈。你得的恩赐要发挥出来，而且要继续培养。那这个恩赐呢，是教导灵恩派的时候讲法就最像了啊，就是一群人为你按手，然后有人就发预言了哈，神要给你医病的恩赐，你以后可以在教会医病。神要给你讲道的恩赐，神要给你这些恩赐，以至于你将来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这样做。我再一次我也很尊重他们的做法，因为很合圣经的写法。不过我觉得比较深入一点了解，我认为哈，这个按手不是把恩赐传给人，按手是把责任把负担传给人，而且肯定我们多年的观察，多时的观察，神把这个恩赐给你了，所以我们立你做长老，立你做牧师，立你做宣教士，就是不是我按着这一刹那那一股热流进去了，让你可以做宣教士，而且有说方言或者是宣教士的身体和能力，而是说我们相信圣灵给你了，我们今天就是一起在经过多年的观察肯定这件事。所以灵恩派的解释比较是指这个将来会如何如何，我们福音派解释是过去圣灵在你身上，我们今天肯定这一件事。我想这两个解释应该都对，我虽然是福音派的，我也不排斥灵恩派的解释哈。不管怎么样，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好好发挥出来。这恩典我认为跟天父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重新把这些东西献给上帝，靠着上帝来为上荣耀上帝来做哈。好，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哪些要殷勤去做呢？包括前面讲的提醒啊、教导啊、吩咐啊，包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榜样啊，包括要宣读、劝勉、教导，你要殷勤的去做。教会里的服事你要殷勤的去做，然后你自己的长进要殷勤的去做，然后要专心啊。我想在此专心啊，我觉得特别讲哈，就是殷勤是专心的，就是因为那要做的事很多啊，我们在每一件神要我们做的事上专心殷勤，这就是专心。我想他意思是不要心有旁骛了。很多人在服事的时候太抓的太多了，那我们要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当然这也是灵活的哈，运用的恰当哈。我们专心希望男朋友喜欢我们，女朋友喜欢我们，众人喜欢我们，我们专心希望我们成为众人的眼中的星星，但是我想我们希望我们专心成为神眼中的星星，神喜悦的而且继续更殷勤的讨主的喜悦哈。不过当我们讨主的喜悦的时候，有一点就是众人可以看出你的长进。各位，人能看出你的发型变了，身材变了，人能看出你的，尤其我们从高中的时候，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们的成长，那我希望你能够看出我的圣灵果子有增加，康牧师变了，变得更像基督，我希望我也能在你身上看到你变了，你变得更像基督，就是我们更有主的一切的丰富，包括喜乐，包括爱心，包括圣洁善良，要让人看出来哦。就像约瑟他心里面有神的灵，那个法老都看出来了，我们要让人看出这是真实的啊！真的很奇怪，神是看不到的，神却要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这些荣耀，真是好不可思议啊！这是我觉得我身上显出来常常真是人哪里看出我的长进呢，人看出魔鬼在我身上的占据，人看出我身上的堕落，我真希望也看出我的长进，我希望你们有长进。再一次把这个跟葡萄树、无花果树再连在一起，要看到你的果子啊，要有圣灵的果子。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 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